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感动我们，把我们召聚在你面前来继续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来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你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谨慎自守，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按照主你的真理，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在众人当中活出你荣美的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的领袖，和主耶稣进行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交锋。主耶稣也一再的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但是我们也看到主知道这些人不可能悔改，所以其实主在他们面前直接宣判了对他们的一个审判，说神国要从他们手里面夺去，并且也告诉他们，特别是在23章的38节，就说看了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个家我们当时分享是实际上就是指的殿，我们译成的中文的译本译成的家了，就是你们的殿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当然这一切肯定是神做的，这就是意味着神又弃绝了，要弃绝他们，已经做出了宣判。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引起注意的，我们要真的要谨慎，神是给我们机会的，但是我们这机会不要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个机会拿回去。24章一开头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出了圣殿，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留意没有，这儿出了圣殿以后，耶稣再没有踏进去这个圣殿一步，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在圣殿里面跟他们对他们的讲论。而且这次出圣殿，我们从上下文来看非常的不同寻常，上面已经宣告了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下面说第二节提到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这次主耶稣出圣殿其实就意味着主耶稣对圣殿的一个弃绝。这个圣殿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代表耶路撒冷，是对耶路撒冷的弃绝，对犹太人的弃绝。说这次出圣殿是非同寻常的。为什么主耶稣走出圣殿再没有踏进去半步？为什么要弃绝？那么请问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他们多少次的机会，就是在他们去攻击要谋害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仍然带着怜悯的心肠跟他们说了那么多，但是他们不要，就不愿意认识，不愿意这个眼睛不愿意 被打开，心里面已经拿定了主意弃绝。那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带着一种前设，有的弟兄姊妹去信了神以后，一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已经设定的一种观点，固有的一种观点，特别是道听途说的一种东西，然后去读圣经，读到不合适自己心意的时候，那么就是弃绝神的话。今天就有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是经常看到的。那么正因为如此，主耶稣弃绝他们。那其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分享以西结书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能回忆起来，我们就能够记得，那个以西结是在这个南国犹大被毁之前就被掳到那个巴比伦。那么在他在被掳之地，南国还没有灭亡之前，神呼召他在被掳之地来传讲神的话。当时神让他在异象当中就看到神的荣耀从圣殿的至圣所一步一步的离开，出了这个殿的大院，殿的大门。那么那一次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就意味着神对当时那个圣殿的一个弃绝，对那些犹大百姓的弃绝。最后犹大国被巴比伦王灭了，圣殿被毁。这一次是耶稣出了圣殿再没回去，这次又是弃绝。那么这次圣殿其实就是第二圣殿。那么第一圣殿当时是主前586年巴比伦王把它毁了以后，后来70年以后回归，那个苏罗巴伯那些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建起来是第二圣殿。那么耶稣这个时代这个圣殿呢就是第二圣殿。其实这个第二圣殿是当时的这个时候的大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又在原来那个殿的基础上又重新翻修加建，比以前更加的辉煌。那么耶稣其实这个圣殿的时候，这个圣殿还没有完全的建好，是主后的应该是46年还是多少年才完全建好。建好没几年，在主后的70年圣殿真的被毁了。所以看到我们当神弃绝以后，这个殿在没有神的时候，那么当时的犹太人仍然在这个圣殿里面继续献祭，在讲论律法照常，在人看来根本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神已经离开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其实好多教会是没有神的。当我们的教会把这个座位留给了撒旦，把污秽的东西带进来的时候，就等于把这个座位已经给撒旦留下了。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神的，神已经弃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教会虽然看上去风风火火，好像是很复兴，样样俱全，但是没有神。那么这样的教会其实人所看见的所出入的不过就是一个宗教场所，不过就是个俱乐部而已。真的，我们今天看到好多的这个信徒明明知道教会有问题，明明知道这个教会的这个道教的不合真理，但是心里面清楚就是离不开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有熟悉的这个信徒。像这儿的俱乐部已经没有神了，因为百姓弃绝了他，所以他弃绝百姓。今天我们如果弃绝神，神必然会弃绝我们。那么第二节耶稣就对他们说，那门徒指给把殿宇指给他看，那耶稣就接着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因为这个那个殿的辉煌，那里面的金子镶的那些非常多，被毁融化以后，那么那些金子全部在石头上，所以那些罗马士兵到把这个殿毁了以后，他们要把这些石头上的金银这些东西要拿下来，所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过，就是这个局面。在主死了以后复活升天以后，在主后70年应验了。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橄榄山我们前面说过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部，在基隆西，靠基隆西 那一块。那么这个门徒是暗暗的是私底下就问耶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就是上面耶稣说的一块石头没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是指的圣殿被毁。你降临和世界末了，你降临那就是主再来，他们已经知道主一定会再来，主要告诉他们主再来是什么时候。世界末了，就是这个世代结束了，有什么预兆？就这些事发生有什么预兆？那这儿实际上谈就三件事：第一件，圣殿被毁是什么时候；第二件，主再来是有什么预兆；那世界的末了这些发生有什么预兆？这是他们特别关心的，也是今天我们特别关心的。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什么情况下需要谨慎呢？ 如果我们这个东西看得非常清楚，能分辨，不需要谨慎。那现在如果我们就像国内这个假币太多了，所以我们当从别人手里面收钱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一定会想去辨一下是不是真的。那就是说不容易分辨，容易被迷惑的情况下，尤其要谨慎，要小心。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一定要小心，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迷惑就是有人会欺哄你们，来骗你们。骗你说什么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就将来有很多人，好些人冒我的名来，就是冒主耶稣是基督啊，冒他名来，那就是他说他是基督。其实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断过这样的现象。那今天也有嘛，东方闪电不是有个绿基督嘛？那居然有人相信，就迷惑，就有人被迷惑。为什么被迷惑呢？他不读经嘛？如果读经的话，什么地方讲的还有绿基督呢？那而且下面24章告诉我们如何去看，如何去判别。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读了，就别的如果不读，就读马太福音的24章，如果读明白了以后，我们不会上当。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被迷惑？不读经，就听别人去怎么讲。那么那些人冒他名来，就是比迷惑人的。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下面就提到了一些预兆。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风声就是消息。你看今天我们就听到了消息嘛，乌克兰和俄罗斯，那么乌克兰俄罗斯这场战争，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现象。特别在网民当中，我们看出这个人性啊，这种败坏。无论站到哪一面，都是没有站到基督的立场，没有站到神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要奇怪，看听见这样的有打仗的事情发生，不要奇怪。那今天也不奇怪，就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如果这些事不发生，那么可能我们信的这个神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必须有的，必须会发生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末期就是上面提到的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我们熟悉的7年大灾难，那就是末期。7年大灾难就是末期。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1章10到11节，除了这些还提到一个瘟疫，那今天我们遇到了这场瘟疫，可能是空前的，不是绝后的，后面还有更大的。那么这些都是预兆，民攻打民，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可能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这些都会有这种现象。国与国之间，饥荒，有了战争，你看现在就是一有战争就会有饥荒发生，那这个粮食危机就会产生，物价就会上涨。地震，这个我们更常见，那最近不是日本又地震了，现在我们听到地震一点不奇怪，就像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瘟疫更不用说。第八节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那括号里面说是生产之痛，生产之痛指的妇女生孩子那个阵痛，那个快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快毕竟那个生孩子的时候那个痛的那个时间频率越来越频繁，那用这个来比喻，当快要到这个末期的时候，这些事会频繁的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做好准备，这个瘟疫我们可能还会遇到，我是想的可能还会遇到。这次过去以后，可能再过几年又出来了。你看03年的非典，到现在才几年，不到20年，所以会越来越频繁。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外民恨恶。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这个提到的人。我理解的可能指的是，这是对犹太人说的，我们下面会更清楚。那可能就是 犹太人自己的人来陷害自己。那么下面的外民呢，这个外民指的是外邦人，是其他民族的。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信了主以后，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肯定不待见我们，看不起我们，小看，恨恶。其实我们没有得罪他，为什么？我们因为信了主才恨，那他是因为他恨主恨神才恨我们。第十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那这个指的是内部了，自家里面的好多人跌倒。那对今天来说，许多信徒会跌倒，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环境非常的恶劣，忍受不住就放弃信仰，出卖神，出卖弟兄姊妹，求得自保，一定会这样的。所以说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那神的家里面本来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联络的，但是那个时候好多人会为了自己的肚腹，为了自己能够这个活命过得舒服一些，就会做这些事，彼此陷害。我们就是看了这个新闻，我们就有谱了，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能赶上的话，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会不会这样去做呢？我们真的要谨慎。第十一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前面说有许多的人冒主耶稣的名，是假基督，假的基督一批一批的，一批一批不断的出现。那这儿又有好些假先知起来，那今天我们领受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假先知太多了。我们不可以说哪个，可以这样问，说哪个教会没有假先知，没有假师傅？我们可以这样问，哪个教会没有假师傅呢？就我了解到的，就我自己了解到的也不多，绝大部分里面都有假师傅，没有的话也从外面请一个去那讲道。就是有好些假师傅会起来迷惑多人，那我们怎么才能不被迷惑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真的要在真理上扎根。如果我们把圣经我们读懂了，读明白了，这些话都在我们里面，他不可能迷惑我们。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假的，他讲的不对，那就是假的，真的不会讲错。那些讲一些心灵鸡汤，讲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些道，多半都是假的。那么什么是假的？就是神没有呼召的就是假的，神没有允许他去做这个事儿，他去做了就是假的。那下面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你看中国现在自从第一起那个扶不起的事件发生以后啊，扶起一个老人，结果是把自己的家里面东西都打伤了。那个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就出现了扶不起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扶不起，所以人们在看到摔倒的老人再不敢动手，所以就是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这是世界末了之前，就是末期之前出现的现象，今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在末期之前的那几天。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句话有不少人认为说这个得救指的是脱离这个患难，我觉得还不完全是。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提到了福音，福音是救人的，救人的灵魂的。所以这儿这个得救一方面是指脱离这个患难，另一方面更多的指的这个灵魂得救。那么灵魂得救是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得忍耐啊，不是彼此陷害啊。处在艰难当中，我们是 要不要丢弃我们的真理，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再难我们要忍住，要坚持。所以今天神是为了让我们在那个能忍耐得住，一点点给我们出一些这个题让我们去做。我们有艰难，有困苦，甚至有患难，神让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来学习如何去忍耐。所以我们真感谢神，当我们遇到这些患难困难的时候，我们真要感谢神。如果不经历，到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正在经历这些患难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感恩的心来应对。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最后就是末期来到之前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预兆，就是福音传遍天下。这个天下指的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凡是有人的地方福音都要传遍。其实现在有人的地方都传到了，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传到了，这个已经现在就是 我觉得已经就是到了。那对万民做见证，这个万民刚才提到就是外邦人，对 万民对外邦人做见证，这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这儿没有提到以色列民啊。我们前几年中那些国内外的一些牧者就是说，那个福音的最后一棒要借着中国人传回到耶路撒冷，传回以色列。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没有看到，这是对外民，对外邦人做见证。做见证那就是包括传福音，活出那种生命来。这个时候末期才来到。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行毁坏可憎的，那么从但以理书当时九章二十七节还有十一章十二章都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当时我们分享过，指的就是最后一个假基督。假基督很多嘛，但是最后那个假基督那是一个低基督，他是最后是冒名顶替冒主耶稣来迷惑犹太人。站在圣地，这个圣地指的是圣殿或者是圣殿里面的圣所。那现在这个圣殿已经没有了，第二圣殿也毁掉了。所以从这儿来看，其实主耶稣已经暗示或者是预言第三个圣殿会建起来。我们仔细的读，我们就在这儿看得很清楚，第三圣殿一定会建起来。那么第三圣殿一建，我们就会看到就到了啊！如果我们能赶上的话，我们注意这个第三圣殿一建那就到了。其实以色列建圣殿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已预备好了，就是时间没到，时候没到，这个时候在神的手里面。下面特别是这个括号里面，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一开始我看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琢磨，这个实际上是主耶稣来提醒说，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人就包括我们现在读了，我们就要会意，那就是要领会这个意思，要注意了，就是提醒我们，说明这件事非常的大。看到这件事发生，我们就要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出现了。第十六节，那时在犹太的这还有一个，就是站在圣殿，站在圣殿要干什么呢？我们查考几节经文，就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 心怀怀可憎的，就是说夸大的话，这个人，这个假基督，最后那个假基督，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就是强迫改变犹太选民的信仰，命令他们拜这个假基督。然后呢，圣明就是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交付他手里面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是三年半，也就在前三年半，这个他要站在圣地，在这个圣殿里面，他是基督嘛，他认为他说他是基督嘛，在圣殿里面就做这些事来见他，其实他是假的，对于这个殿来说就是见他。我们再看仍然是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七节，十二章七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命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这也提到一载二载半载，就是指的前年前三年半。特别是启示录的十一章二节，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十一章二节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给不用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借他圣城42个月。这个他们这是与敌基督那个假基督一起的那些人，都提到了这个42个月就是三年半。还有启示录的13章5节，13章5节也提到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那指的是假基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就在那个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这个假基督是任意而行，借他圣殿来假借基督的名来逼犹太人来拜他。那耶稣接着说16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来的特别突然，这件事情发生太突然了，你来根本就来不及来取东西，就赶快逃，赶快往外逃，就是这个假基督就开始逼迫了。这儿启示我们就是在就在马太福音的16章23节，当时主耶稣就告诉我们16章23节，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以什么样一个措施来应对。就在16章23节，16章23节，看好像不是这样我提的。那么再看一节是启示录的12章6节，启示录12章6节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指的后面三年半，妇人指的是以色列民逃，就是我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一个反应，逃，不是硬碰硬，不是硬对着干，但是逃跑不是放弃立场，放弃信仰，放弃真理啊，应该是不是是应该是马太福音的10章23节，看10章23节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0章23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灵巧像蛇，要学会逃。这个逃不是我们就是意味着失败，我们是去灵巧的应对这种局面，不要硬碰硬。但是我们今天发现有的 越是那样，越来显示自己的这种英雄气概啊，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逃跑不等于我们放弃，我们仍然要做工，该做工还要做工。下面第十九节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说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在那些日子，因为逼迫来了那么突然，你想怀孕的奶孩子的那个行动不方便，所以这个逃起来就很辛苦。这个有祸是自己逃起来很辛苦，根据后面那个祸是不一样的。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在律法里面规定，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做事，不能走远路，不能骑马，不能骑驴，不能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所以如果是到了遇到安息日的那一天要逃的话，那么可能有些麻烦，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所以你们可以祈求，所以神那一天是神是可以有神那儿可以定，神是可以改变。如果我们真的祈求的话，神会把那个日子挪开安息日。这是从这儿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话是对以色列人，是对犹太人讲的。那么既然是对犹太人讲的，那么是不是暗示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不会遇到大灾难呢？如果外邦基督徒不会遇到大灾难，那么就是在大灾难之前教会就被提了。所以这是比较很多人的一个看法啊，基督徒在先被提。那么在先被提这种经文呢，好像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这样去分析。那从这儿来看，因为是安息日，很明显是针对以色列人。那针对以色列人说这些话，那我们是不是不会遇到呢？但越是这样的，我们就不会受那样的苦。第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就是空前绝后的最后的大灾难。大灾难一结束，进入千禧年，千禧年一结束，进入新天新地，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所有的这些灾难，跟最后这个大灾难是根本没法比的。第二十二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选民指的是犹太人，不是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就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因为犹太人要经历这些患难，为了这些选民的缘故，神要把这个日子缩短，缩到成七年，最后只有七年。按照人的这种败坏，这个审判可能七年远远不够，审判这个日子减少了。凡有血气的，那就是地上凡活着的人，就是全地的人，如果是不减少这个日子再长一些，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你在最后七年大灾难死了那么多一半人，说总没有一个得救的。这个得救和前面的得救还不一样，应该是没有就得救，值得脱离灾难还活着。如果不是的话，没有一个可以活着。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写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前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在那些日子有人说是基督在哪里，在这里，你不要信，不要相信。但是今天有人就是相信，每一个时代一出现一个假基督，人总会相信。那东方三殿也有好多的信徒。下面是二十九节，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在原文里面是复数，是多，不是一个假先知，不是最后那个假基督，不是最后那几个假先知，是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假先知起来。那今天我们看到也很多呀。那这些人呢，也能行大神迹大奇事，他们也能行神迹。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一看到哪一个人能行神迹，能医病，能赶鬼，好像啊，这就是属于神的。这儿告诉我们不一定，因为这些假的也能行出来。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因为有人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就相信他们是属于神的，一定要辨别。那些灵恩派，你看他在台上不管能不能治就在那治病，有的假装被治，往那一躺就开始打滚，还开始笑。我相信有的是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不能够说明他就是属于神的。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连这些以色列民犹太百姓也迷惑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个他若能行就是一个假设，就是指的加基督加先知的他的一个意愿，就这些加先知加基督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些选民也迷惑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一定是一个事实。二十五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这句话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主耶稣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们了，今天也告诉我们了，我们牢牢的记住，我们就会分辨，不会上当，不会被迷惑。二十六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务中，你们不要信，取这些话千万不要信。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石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东方闪电可能就是用的这句话，他用的他是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这个指的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众人都能够看见，是来的时候下面会提到所有人都会看见，就像那个闪电一样，闪电你看一发出以后大家地上人都能看见。人子降临，人子降临，这个降临是降临在地上，不是空中。耶稣基督降临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降临到空中，在空中教会被提，然后第二个阶段才到了地上。什么时候到地上呢？下面我们接着分享。那么第一阶段到了空中是隐藏的，但是第二阶段到了地上是所有人，地上所有人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向所有人显现。说石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是一个比喻。那么这又生活经验人一看到那个老鹰呀在天上盘旋，特别好几鹰在那盘旋，那么下面一定有是个石首，有它的猎物，就说这个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的，可以做出准确判断的，不要被也迷惑说在这里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他来了，不用我们去到处找，不用我们到处猜，猜来猜去，不要听人说，每一个人都会知道，非常心里面非常明确清楚主耶稣来了。所以如果你还在疑惑是不是来了，说明就没有来，他来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我们心里面一定会非常清楚的一个判断，每个人都会判断出来，就像这个鹰聚在那里这些。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我们先查考两节经文，一个是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六节，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六节，我反倒听闻读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就是指的那些日子的日子，就灾难一过去，这个灾难什么，就是七年大灾难一过去，七年大灾难一结束，天上就没有光，三光指的日月星辰都退缩了，都不发光了。再看就是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是这样说的，但主的日子要像灾来一样，灾来到一样，那日天 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那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读的马太福音24:29。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三星要退缩，三光退缩。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时也是指的就7年大灾难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人子的兆头写在天上，那就是上面指的人子降临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第二阶段不是首先降临到空中吗？然后在天上显现出来，就要降临到地上，指的这一个事情。这再次告诉我们，他既然写在天上，那么这个兆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所有地上的所有人都哀哭，说明都看见了。那这个兆头就是神二次降临，从空中到地上，他一定会给人们有一个兆头，有一个记号，或者是让人一看到就知道主耶稣来了。所有人都哀哭啊，在网上能看到好多这个解经的认为说，这个哀哭是地上的万族都悔改了，但是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是的，如果悔改了，那么就是千禧年结束以后呢，地上那些活着的人怎么去跟上，把那放出来的撒旦一块的在攻击神呢？所以这不是悔改，这个哀哭不是因为悔改因为后悔而哀哭，是因为绝望，是地上的万族这些没有信神的这些外邦人都要哀哭。那从这儿来看，还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么这个万族不包括外邦基督徒。如果外邦基督徒在的话，也在万族之内，我们是不会哀哭，我们欢喜快乐的。所以从这儿再次看出来，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提，因为在这从空中到地上嘛，很明显是被提了，所以这个万族是不包括基督徒的。基督徒被提的这些信徒和主耶稣一同从空中降临到地上，这些人是因为绝望而不是因为悔改而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都会看到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这个在启示录的1:7也提到，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1:7。启示录的1:7说，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那跟这是一样的。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差遣使者，那么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天使在天上是吹号的，号角吹响，号角吹响干什么呢？有一个就是要召聚他的选民，聚集到他跟前，归向他。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个主耶稣才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到了最后一刻才知道。你多多很可怜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神那么早就拣选了他们，他们最早品尝了主恩的滋味，神的滋味，但是他们确实经历了太多的患难。你看他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多少次的患难，一有大的事情发生，以色列人是逃不掉的，所有人矛头指向他。那今天是俄乌战争也是有这种倾向，所以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仍然是经历大的患难。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在7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来到地上召聚他，这个召聚我自己认为是指的悔改归向主， 不是说这个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他们从四面八方回到耶路撒冷，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是我理解的对的话，那么我们有些就是我们听到的一些说法可能就有问题了，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以色列民要全部回归，我们也常常这样去讲。但是如果仔细考虑这些经文的话，还不是，也就是主再来之前不一定全部都要回归，而是主在就是来到地上这一刻他们都要归向主，真正的悔改，然后进入千禧年。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生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无花果树，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它的寓意。无花果树就是比喻的以色列，发生长叶就是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南北两国先后灭了以后，到复国应该是2500多年。2533年应该是，我算了一下，那我主前的586年到1947年的5月14号下午2点宣布建国，这个中间2500多年的漫长的等待，那么在人看来，这以色列建国根本不可能，但是神应许他们一定会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见到。法能长叶指的以色列复国，说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神的国近了，或耶稣基督再来日子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所以以色列1947年建国，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一件大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那么就在这儿，意味着主耶稣来日子真的近了，不是说我很远很远，非常近了。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世代是什么意思呢？这世代就是主再来之前的整段时间，就当时主耶稣说的那个时刻到主他再来这段时间，我们今天说就从我们现在开始到再来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就是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走到头，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走到头呢？千禧年结束才能走到头，把撒旦最后扔到了这个火湖里面，把所有不幸的都扔到火湖里面，这个才真正的才结束，并不是主耶稣在。所以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些事实际上就是指的前面第三节。那个门徒问他，这些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包括主再来之前的所有的事。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很清楚，天地都要废去，天地确实最后废去。那在彼得，我这儿就不读了，我把经文指出来，弟兄姊妹回去查一下。彼得后书的3:10，希伯来书的1:11-12，启示录的6:14都提到了，天地都废去了，最后都消化了，神的话不会废去，不会废去意味就是他的话不会落空，他一定会应验，一定会成就，百分之不会成就。那到现在为止，只要是时间到了，没有一件没有应验的。说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的神，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天地废去是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才废去，新天新地来之前。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这我们很清楚，什么时候来，哪个时辰，没有人能知道，特别耶稣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不是说谎了？不是，主耶稣是站在一个人子，站在一个人性人的立场上， 也表示他对父神的一个依赖和顺服。他限制自己，唯独父知道那个日子，唯独父知道。当然现在做事知道， 在天上他当然是知道的。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37节，有我今天读的时候我才突然恍然大悟，我以前也错用了这些经文，错误的理解了这些经文。我们好多时候说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怎样，理解成就是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时候那个情形发生的事情。所以好多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挪亚把这句话理解成我们是灾前背题。我们可能是灾前背题，但是这句话与灾前背题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上下文，这个是提的主来的时辰，而不是主来的时候那个发生的情形。这么要清楚，上下文都是指的主来的哪一天，整个这一段到44节。如果看原文呢，就更清楚了。原文这个我们中文译本，无论是和合本还是其他译本，都没有把关键的两个词译出来。在原文里面还有两个词，一个是正如，一个是因为。就正如就像是挪亚日子怎样，因为挪亚日子怎样，这样就更好理解了。这是指的主耶稣来的那个时辰日子，就像挪亚当时并没有告诉他们那是洪水什么时候发生，而是突然就发生，他们一进去门，神把那个门一关就发生了，很突然。那其实我们无论是主前背题还是主不是在前背题还是在中背题，我们都要做预备。所以下面主耶稣就谈到了预备。我们也差几分钟啊，把这个分享完。那下面就说，到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个很清楚，就是指的日子。40节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什么意思呢？不是就说俩人一个得救了，一个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这仍然就是比喻这件事情的发生太突然，不可预测，想不到。所以下面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我们开始一定要从上下文，不要就这句话去理解，我们就可能一个得救一个不得救，不是的，是来的太突然了，我们根本就预料不到，预测不到。所以我们要警醒，不知道哪一天就警醒。这个警醒我们就在这儿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我们要有远见，我目光要放得远一点，不要盯着我们脚底下那点事，盯着自己那点事，被这个世界事牵引。另一个就是要有智慧应对，这个很重要，有远见有智慧，我们就可以警醒，靠着神。第43节，家族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这又用这个贼来比喻耶稣，不是说把耶稣比作一个贼小偷，是这个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就人子其下跟这个贼很像，在想不到时候就来了，所以要预备。上面提到警醒，下面提到预备，这是我们要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警醒，我们要分辨不上当；另一个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在这个艰难当中学会忍耐，到时候我们能够接到主。那最后的几节经文，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为什么突然说上面谈那个是谈到这儿了，好像是不搭。其实前面不是提到预备了吗？提到预备，那么下面45节一直到25章几乎谈的全是如何去预备。所以下面的45节到51节这一段 就是说好仆人是怎么预备的，他是随时随地都为他的主做好准备，在这个主单业的时候保持这种忠心要不变，并在最后得到了赏赐。那些恶仆呢，不是不好的仆人呢，不是尽忠职守的，所以最后受惩罚。所谈预备的事，按时分粮，按时分粮这个在今天来说是值得传道人做的事。按时分粮给信徒，那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引申，那其实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应该做这样的预备，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个责任，我们都应该去传福音做见证，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责任，最起码的预备，活出好的生命，要爱神爱人等等等等。四十六节，主人来到就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就是赏赐。忠心的仆人，所以神一定有赏赐，每一个忠心拜上的弟兄姊妹都有赏赐。四十八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他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这是侥幸心理。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实在忍不住，这个受不了这个食欲的这个牵引，这个引诱，就犯死罪。犯罪的时候也知道是不应该这样做，说哎没事，主还不来了，还有机会呢，我再认罪悔改就行，这是侥幸心理。但是五十节是不是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就来了。那别的不说，我们可能说啊，主耶稣明天不会来，今天犯点罪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呢？51节，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儿提到假冒伪善，前面不是对假冒伪善的有宣告吗？神的国要从他们手里面夺去嘛，所以跟他们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最严厉最可怕的惩罚，那是不得救的，是沉沦的，是灭亡的。我们也看到好有不少的人说是哀哭切齿，在黑暗里不是不得救，不是的，很清楚是不得救，被神弃绝了。那这我们就花了很长时间把第24章分享完了。第24章真是，弟兄姊妹们特别喜欢读，好像也不敢读的，一章，就像启示录，好多弟兄姊妹不敢读，但是我们要读，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分辨。主耶稣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来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要相信任何人，不管是谁告诉你说主耶稣哪一天来，千万不要相信。而他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出准确的判断，他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要预备。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